赫尔骑上马背，勒紧了套绳，双手合十，死死抱住马脖子。不管那马怎么折腾，他就像一贴揭不掉的膏药，死死贴在马背上。那黑马百般挣扎都无济于事，长嘶一声便放蹄跑了起来。众人都为小巴特尔捏了一把汗。黑马驮着巴特尔猛跑了一阵，见还不能把他甩掉，只好服输了，竟是越跑越稳。巴特尔只觉得自己在风驰电掣般前进，草原上的牛羊马群一掠而过，那些不知名的野花都在往后退着。黑马已经知道了背上的这个人呢，手段非凡，便十分顺从地奔驰着，在草原上兜了好大的一个圈子，又返回了月台前。巴特尔秋风得意地翻身下马，向乾隆一躬到地说：
尊敬的博格达汉，这匹马一天能跑1000里，它是您的了。
乾隆笑着说：哈哈，你个小东西啊，可叫博格达汉出了一身大汗呐。既然你这么精通马术，那就做朕的马童好了。一回头见科尔沁王把玩那千里眼爱不释手，就笑着说：好了，这个赏给你了。科尔沁王高兴的匍匐在地，连连磕头，激动的说：臣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第二天，乾隆便回到了木兰御营，20000名露营兵已经按照傅恒的号令各守岗位，布成了一个方圆百里的围场，里边围困着无数从远处赶过来的各种野兽。为防止野兽袭击御营，傅恒煞费苦心，除了在御营正殿周围3步1岗5步1哨之外，还从古北口调来了一支50人的火枪队。一切布置得如此周密，他料想乾隆一定是满意的。可谁知道乾隆自打进了围场是越走越不高兴，等进了大殿脸色更阴沉了。傅恒和纪云紧紧跟在乾隆的身后，见他脸色不善，不知道是哪儿出了毛病，又不敢问。见乾隆进了正殿只顾看奏折，俩人只好满腹狐疑的垂手侍立在一旁。过了小半个时辰，乾隆才放下手中的奏折问：傅恒啊，你说我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
围猎。
傅恒小心翼翼地回答着，揣摩着乾隆的心思，又说：
外头的布置昨天已经回过主子了，主子这一路实地踏看，不知可还有什么疏漏之处？
朕昨天已经说过了，布置得很好，不过你在御营正殿外边放这么多的兵士，还会有野兽敢来吗？
原来是为了这事儿啊，俩人都松了一口气儿。傅恒笑着说：主子，奴才随驾来之前，张鄂两位军机大臣再三嘱咐说，主子爱动不爱静，不管别的差事办好办杂，头一条就是安全，必须万无一失。这正殿四周连个宫墙都没有，要是不多放点兵力，万一有什么野兽闯进来，或者是林子里的猴子跑进来抢东西吃，一个防护不周，奴才们粉身碎骨事小，一帮大臣如何向天下人交代呀？
乾隆把脸一沉：
我们是来围猎的，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嘛，要安全你干脆回北京去。
纪云在一边陪着笑接过话茬说：
皇上，臣这回可要驳回万岁爷了，来是为围猎，不是为安全，
但不安全便不能围猎。主子明诏宣告天下，秋围是为了练兵，不是为了玩。既然如此郑重其事，那御营既是练兵中的御营，难道不要防范敌人来袭击吗？乾隆不耐烦的摆手打断了纪云的话。不管怎么说，把那些兵都撤掉。这世界上道理太多了，道理可没有情理值钱。御营周围一里地之内就有侍卫当值，可以留下十支火枪，果真有猛兽来了，侍卫们是干什么吃的？他这等于是明说不讲理了。傅恒无可奈何的笑了笑，只好按照他的吩咐去安排。最后特意把素伦叫到跟前，仔细吩咐了一番。见巴特尔站在一边发呆，傅恒就用半生不熟的蒙语跟他说：小巴特尔，也要给你派个差事，你呀，要牵着两匹马，寸步不离你的主人，见势不妙就护着他逃。他连说带比划的，总算把要说的话表达清楚了。巴特尔虽然听懂了他的意思，但是又不明白这意思中的意思，瞪着一双大眼睛不解地说：逃？为什么？听素伦大叔说你是个英雄，怎么会出这种主意呢？我们蒙古人阿妈生下来就不教这个逃字的。傅恒是又好气又好笑，知道一时半刻三言两语也跟他说不清楚，一招手把素伦叫过来了。哎，既然你是他的大叔啊，你就好好教教他怎么护驾。说完急急忙忙回到正殿去了。就听乾隆正在说话：修史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今天的阴鉴。有些书籍该删的就删，该补的要补，该存的要存，该毁的还得毁呢。朕就怕你犯了学究气，滥杂而入，那不叫史也不叫书，是杂烩菜。古人修史修书还懂得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凡是入四库全书的一定要认真剔选，整出来的才会是精品，才能警世俗正人心。不然各类书收上来，你按经史子集一分，再排个什么子丑寅卯的次序，就算编纂出了一部四库全书，这可不成。要是这样，胡乱找个三家村先生就办了，还用得着你纪晓岚？傅恒听他们又在说四库全书的事，这虽然不是自己的差事，但是也很关心，行礼退在一旁静静的听着。乾隆又说：如今已经下了收集图书的旨意，我们回北京你就要着手，所以呢，你自己首先要心里明白，不然的话，你自己当个昏昏然的总裁，如何叫下面昭昭然呢？另外，还有一条，我们满族就是女真后代，姓爱新觉罗，这觉罗两个字呢，译成汉语就是一个金字，前代史书多有诽谤我先主的，这次修书都要改过来，再向前追溯，凡是有糟蹋我祖宗的都要改过来，实在回避不了了，可以删掉嘛。纪云一听这话着实犯了踌躇，历代史书所谓糟蹋夷狄，乃是数千年的臣俗习惯了，真可谓是营亭积屋，汗牛充栋，要全部改过来那谈何容易呀、啊、那工程太大了。再说这样的信笔涂鸦篡改历史，那后世学者会如何看待他这个四库全书的总裁呢？但是乾隆打着警世俗正人心的旗号胡说八道，自己又不能和他顶牛， 沉吟了片刻，纪云倒想出了一个缓兵之计，笑着说：“
哈哈，主子，这个工程可太大了，恐怕臣这一辈子都做不完呢。”
乾隆也笑了：“
啊，哈哈，愚公能移山，有志者事竟成嘛。朕就喜欢这个大字，你不要犯愁，回到京城就筹办博学鸿儒科，召集一大批学术纯正的鸿儒，由你总领，傅恒他们参与，当你的前串子，朕自然要御制序文，大家齐心协力编好这部千古第一书。”
他的兴致很高，说得慷慨激昂，神采奕奕，脸上放着红光。可是纪云却有苦难言呐，他咽了口唾沫，什么也没说。傅恒也显得很兴奋，笑着说：“主子，这可真是一件千古风光的事儿啊，奴才也跟着捞点后世便宜。”乾隆摘下台冠，站起身来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扳着指头说：“哎，朕要做的事情很多呀，武功方面要拿下大小金川，还有青藏，开拓西江新域，要紧的是文治，开博学鸿儒科，修四库全书，这些事情做好了，将来地下见着列祖列宗就会问心无愧了。”
君臣正说得热闹呢，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喊叫声，就听素伦扯着嗓子喊道：“那边守门的是干什么吃的啊？那边叫里那是刘大人，他吧，快带上几个人给我上。”“
是。”“天哪，这么大的家伙！”
屋里几个人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正在发愣，太监王礼跌跌撞撞的跑进来了，脸色苍白，浑身发抖，连话都说不囫囵了。“
回主子，我的爷爷这么大，是这么高，足有300斤重，哎，跟人一样，还会走路呢。”
听他说的不明不白的，乾隆着急的问：“你慢点说，究竟是什么呢？”王礼这才灵醒过来：“
回主子，是个熊瞎子闯到酒窖里去了。”
几个人一起站起身来，傅恒见乾隆从墙上摘佩刀，急忙说了一句：“主子，这是奴才的事，小兰你拦着主子，千万别怕他恼，我出去看看。”说着话已是夺门而出，从一个守门的小侍卫手里夺过腰刀，几步跨出月台，只见西南边木栏杆跟前站着一头高大的公熊，一只爪子抚着木栏，另一只爪子还滴了个酒坛子，看那样子喝了不少的酒，昏头昏脑的东张西望。卡巴尔和两个小侍卫冲上前去，还没挨着他的边儿呢，那熊瞎子抬爪随意这么一扫，三个人便都四脚朝天的摔倒了。苏伦在那边吩咐说：“快，你们五个护住刘大人的轿，你们五个，哎，还有你们几个，给我上！小心，这畜生吃醉了酒，最好就在这边砍死他，千万不能让他进了大殿。”众人吆喝着，刘统勋已经下了大轿。傅恒急忙走上前来，笑着说：“
哎呦，延青啊，这样的事儿可用不着你。你们几个还不快把刘大人架到里面去？”
刘统勋铁青着脸对傅恒说：“
你不要和我嬉皮笑脸的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调度的，竟然会出这种事，我要弹劾你。”侍卫们不等他说完，架起他来就走，只听殿门咣当一声响，
乾隆已经出来了，后边跟着满脸尴尬的纪云，小巴特光着脚丫子也从后殿跑出来了。他是正在后边睡觉呢，预备值夜班的， 听见动静也赶来了。此刻侍卫们都已经各就各位，把熊瞎子团团围在核心，紧紧注视着他。但是不知道乾隆是否要胡乱的熊皮，都没敢动手。那熊瞎子起初并不害怕，嘴里还在嚼着什么，似乎还在微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事情不大妙，这三面都是人，一边是栏杆，自己处境危险。哼，36计走为上，看来得逃之夭夭了。他摇了摇头，笨重的举起酒坛子往下一砸，顿时把碗口粗细的木栏给砸断了，撒腿就跑。乾隆大叫一声：“追！朕要熊胆，也要熊皮！”这侍卫们答应一声，除了留下来护卫乾隆的，拔脚就追下去了。刘统勋正要行礼劝谏，可是乾隆已经提着腰刀往前跑了。他是又好气又好笑，只好在后边跟着。但是他毕竟上了几岁年纪，实在跟不上这些年轻人了。纪云从后面赶上来，扶着他一块走。众人一起追那狗熊，一直追到一个山谷。傅恒便命众人停下，说道：“这叫瓮口玉，狗熊是跑不掉了，不过得商量一下如何办。主子要熊胆，射杀了他就是了，可是主子也要熊皮，要是射得满身窟窿，那熊皮就不成样了，看来只能活捉，或者用拳脚打死他。”卡巴尔一边擦着头上的汗，一边说：“傅大人，要熊胆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儿，得先把熊激怒了，把胆囊憋大了，及时杀死，剖腹取出来，那才行呢，早了晚了都不成。”一句话把众人给说愣了。傅恒暗自琢磨，这众人一起上吧，只能把狗熊吓跑，不能激怒，只有单个人才能把狗熊给激怒，徒手斗熊又要保熊皮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。不过事到如今，来不及细想，只有见机行事了。那这样，皇上要熊胆是给娘娘退无名热的，这比熊皮还要紧。哎，那不是主子来了，留几个人守在御口，其余的人都冲进去，能活捉最好，打死了也算，不过可千万不能叫这家伙跑了。就这样了，给我上。侍卫们答应一声，便冲进了御口。有两个小侍卫争功心切，跑在最前面。他们刚刚转过一个弯，突然见那狗熊张着大嘴，露着白森森的牙，伸着舌头，瞪着血红的眼睛直扑过来，吓得他俩扔下刀掉头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哎呦我的妈呀，不得了了，副中堂，那熊厉害！”话还没说完呢，正好乾隆赶来了，不由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你们竟敢退却，拔掉花翎退下！”两个小侍卫惊吓之余，又受了皇上的呵斥，顿时目瞪口呆，傻愣愣的站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熊瞎子好像真是受了惊吓，他发了疯似的冲出来，龇牙咧嘴的冲着乾隆就扑了过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巴特尔在乾隆身后怒吼一声，一个箭步从斜刺里冲出来了，一个冲天炮打在了狗熊的肋下，他自己也因为使劲过猛摔倒在地。那狗熊被他激得大怒，站立起来，举着两个粗壮的前掌向巴特尔猛扑过来。巴特尔虽然年纪小，却极为机智勇敢，身子也特别灵活，也不知道他使了个什么身法，竟然从熊肚子底下一掠而过。转瞬之间，只见那黑熊踉跄一下， 仰天哀嚎了几声，便像一座山似的倒在了地上，伸着四爪在地上挣扎。乾隆看得眼花缭乱，直到这时才看清楚，小巴特尔手中拿着傅恒送给他的小倭刀，正得意的看着乾隆咧着嘴笑呢。乾隆见被摘掉花翎的两个小侍卫站在人的后边，哭丧着脸低着头，不好意思见人，便摆了摆手把他们叫过来。哎，你们两个过来，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
奴才陈少祖。
奴才格隆。
哦，你们进了狱口看见什么了，吓成这副德行？陈少祖哭丧着脸说，
回主子，是奴才没出息，奴才不是人，奴才正拼命的追呢，那畜生突然好像发了疯似的，掉转头就往回跑，奴才没防备，所以……
格隆接过话茬，
主子，也许是奴才看花了眼呢，那畜生他突然往回跑，奴才好像看见有一条碗口粗的大蟒蛇正在追那狗熊呢，当时太突然了，奴才就莫名其妙的往回跑了，这就是罪，请主子重重责罚。
乾隆轻轻的一笑说，哦，哈哈，格隆是八海的孙子，陈少祖是陈世馆的孙子，你们都是新补的侍卫。二人急忙跪下磕头称是。乾隆又说，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圣祖爷北巡的时候也出过这样的事儿，如今的黑龙江将军张玉祥就犯过这种毛病，可是后来他艰苦磨练又挣回了双眼花翎，你们要学他，大丈夫要讲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这么点小事就吓花了眼，这塞北北寒之地还能有碗口粗细的大蟒？那个蛇字还没说出口呢，便突然停住了，笑容也凝固在他的脸上。众人见他那吃惊的样子，都循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狱口里边大约有一箭之地，一棵老榆树上的两只乌鸦突然拍翅而起，惊恐的呱呱乱叫。再往上看，一条巨蟒缠绕在树干上，大约有人的大腿那么粗细，伸缩着头颈，正在虎视眈眈的注视着那两只乌鸦。乾隆仔细一看，原来在树干的高处有一个大鸟窝，他这才明白乌鸦是在护着窝里的小乌鸦，虽然情势万分危险，但是老乌鸦却丝毫不犹豫。乾隆不禁悚然动容，指着那条巨蟒说，把它射死。
这
侍卫们答应一声，顿时乱箭齐发。那条蟒蛇突然遭到袭击，有点蒙头转向，伸着血红的信子看着不远的人群，身子顺着树干往下滑着，最后钻进了草丛，半截身子仍然露在外面，蜿蜒扭动。卡巴尔大叫一声，握着匕首就冲过去了，就听见草丛中扑扑通通乱响一阵，不知道巴特尔在里面如何折腾呢。其余的侍卫大概有点怕这条巨蟒，一时都愣怔住了。其实乾隆自己也怕蛇，他手握短刀大声喊着，怎么都愣着干什么，一条蛇就把你们吓成了这个样子，还不快去帮忙。侍卫们答应着，咋咋呼呼的向草丛走去。